么特点呢？那根据真言，
比如说骄傲，谁没有骄傲？忧虑，人都会有忧虑啊。仇恨，不喜欢哪一些人，而且没有真正的原因的。庄稼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，贿赂也是愚昧的表现，吝啬、爱财如命、嫉妒、贪心、容易发脾气、很喜欢争竞、搬弄是非、说谎、用言语攻击人、诽谤人、自以为忠心、爱面子，这是都是在真言里头讲到一些愚昧的表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人的本性容易改变吗？不容易啊、哦、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知道江山要花多少年才改啊？有时候很久啊、哦、可能一代两代都不见得这个河流会改造，但是本性呢更难。当然这句话是一个比较，真的人性很难改变。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没有神的真理，我们人是不懂得怎么去改变。箴言二十六章，其实你读整章二十六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二十六章是一首希伯来诗歌，但是这个诗歌其实是讲到愚昧人，所以整首诗歌都是以愚昧人为主题的诗歌，所以我叫这首诗歌叫做愚昧人之歌。圣经有很多的诗歌有赞美神的，这一首呢是批评这个愚昧人。所以在十一节有一句话，他说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就行，意思说一个愚昧人不容易改变，本性难移，做了又做，做了又做，就像喇叭一样，喇叭从来没有觉得他做的东西有什么不对，他做了愚昧事情晚上一样睡觉，明天照样生活，都对他来说他没有觉得他需要有任何改变的需要。所以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的又行。然后为了要说明这样种不能改变的行为，从后面就用了一个名誉来解释他的行为的难改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你们多少人家里养狗的？有没有养狗的 ？OK， 养狗的。养狗的，你们家里的狗可能是很好的狗，可能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些狗，野狗啊，它们吃了什么东西，有时候不舒服，它们就全部吐出来，对不对？它会吐出来。啊，吐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很腥臭的，是不容易接受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气流很强，结果这个颠簸很大，哇，结果我旁边一个妇人承受不了，就哇吐出来了。哇，我坐在他的旁边，哇，那种味道难闻到一种地步，我差不多要从飞机跳出去。你吐出来的东西是很难接受的，但是狗呢不一样，狗它吐出来它又会把东西吃回去，好像沙西米一样再吃回去。狗这个特点很奇怪的，就是吐出来的东西它又吃回去。这是真言所讲的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。其实它要讲的，用这个比喻来讲，意思说一个愚昧人他做了愚昧事情，他做了他又做， and they enjoy doing it， 他就很喜欢，我跟你吵架蛮舒服的，明天再来。我批评你，哇，讲得很高兴，明天再来。所以愚昧人有一种本性心态，意思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就是知道真理，但是他也无意去改善。你怕不怕有没有人？怕不怕敌人姐妹？
啊！
你看有一节真言，好不好？我一同来念。宁可一天丢孩子的不朽，不可一天珍惜与忘的女人。我觉得这节真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你们有没有遇见过熊？哎，你不是遇见，我眼里看到不算。在圣经里头讲到两种动物，你千万不要遇见，一种是狮子，一种是熊的两种，因为遇见一定没命。我上个礼拜在加拿大讲道教神学，那我就遇见熊啊，哎，你不相信啊？你看，遇见熊啊。这是加拿大熊，是在一个 pub 里头，它展览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好，假设遇见熊，我们要怎么办？嗯？啊？怎么办？装死？你吓走？是他吓你还是你吓他？真的，这个要想想，因为有一天你在树林里走，你的这个帕不知道有没有熊。假设在这个帕你走路，你一见熊，你要怎么办？那么他们提出装死还有效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是读者文摘的文章，他就讲到，他说遇见熊的时候有几招，那你们要记住啊，因为将来遇见熊的时候可以，说不定可以拿出来看一下。他说第一招呢，你要跟熊有沟通，就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跟他沟通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焦虑，就当作好像认识的这样。你问他说，熊妈妈你好。那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看这是什么熊？母熊。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找不到它的孩子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熊本身就是很凶猛的动物，它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就是找不到它的儿子。你们妈妈有没有说去摸？突然间你的儿子找不到，你想那一种紧张，那一种恐惧是很强烈的。好，你现在碰到这样的母熊，你当然要第一招很温柔的跟他沟通，熊妈妈好吗？不要问说你的儿子好吗，那就完了。假设这个没有果效，那就第二招就是说要汪这样吓他啊，你讲的吓他啊，大声的吓他。我说不定这只熊看见这个人那么凶，所以他就吓跑了。哎，这是第二招。那第三招，假设这个没有效，第三招就是你那一招，什么？装死，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就是你只能装死。说不定这只熊看见是死的，所以他就走了。假设这个也没有果效，他来弄的时候，那只有第四招，而且就是最后一招，也是绝招。你就是把这个你的 jacket 脱下来，然后丢在这个东这个左边。然后人跑右边跑，明白吗？记得啊，就是丢在这边，然后就往这边跑。说不定这只熊看见衣服，以为是人，结果追错，那就逃掉了。假设这只熊也读过真言，有点智慧了啊，他追的时 你就脱另外一件衣服了，然后就这样丢了。如果他继续追你，尽量脱嘛。最后看他追多久了。哎，箴言很有意思啊，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可见愚昧人很麻烦的。而我们来思想这两节的经文，就是刚才我所念的。而为了使弟兄姐妹能够记得这个道理，我就用了两个数目，一个是264，还有一个265。那什么是264呢？264其实就是26章第4节，265就是26章第5节。其实这里隐含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，第一个我叫做不以愚昧还愚昧，以恶报恶；265是以智慧还愚昧，以善报恶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264原则，不以愚昧还愚昧，以恶报恶。回来这节经文，啊，这节经文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，明白吗？这节蛮清楚的，读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问题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这个经文其实是很浅白在字面上，但是它的意思是很深厚的，而且能够把它实现出来，不但要理解，同时也要有一种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意思说，能够做到这节经文不是一个方法，而是一种生命的表现。好，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很不喜欢我，他骂我，他说刘牧师你是笨蛋。你想这样的一种批评，有点这侮辱性的一种批评，你觉得我听了会有什么感受？我会高兴吗？哎，我是念过很多书的人，你说我是笨蛋？说一般的人我听得很不高兴嘛，所以我也活了，所以我说你也是笨蛋，结果有几个笨蛋？几个笨蛋？两个笨蛋。你骂我的儿子，你希望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，我希望你的女儿嫁不出去。你生我的气，我也生气啊。你要吵，我也吵啊！你不跟我握手，我也不跟你握手；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。所以，其实这样的表现是普通的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都可以做出来，但是我们很少去想，很少去想。一般上，人对一种外来的一种批评，或者一些攻击，或者一些所谓愚昧人做这些愚昧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反应通常有两种。一种在英文里头叫做这个 active aggression， 一种叫做 passive aggression。 那么把它翻成中文就是积极的报复，还有消极的报复，两种。你打我，我也打你，这个叫 active aggression。 你丢我石头，我也丢你石头， 对，叫做 active aggression， 就是报复性的积极的报复。还有一种叫做 passive aggression， 就是这个消极的报复，就是说如果你骂我，当然我不跟你反手，但是我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头，三天不吃饭，不吃进食祷告啊，就是太生气不出来。那这个叫 passive aggression， 就是说我要用这种折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你，这个叫 passive aggression。你没有看过有些人因为受了一些伤害，他就去跳楼了。他为什么跳楼？跳给你看的。他去上吊是吊给你看的。其实这是也是一种报复。你得罪我，我就不来了。你这个教会对我不好，我也不来了。所以我就跟你分了。所以这样的一种，其实是在这里讲的，就是与愚昧还愚昧。有个人他在路上走路啊，在街上走路，路上有一条狗，其实这一条狗原来是人家养的，后来因为什么缘故被赶出来，所以这条狗在外面流浪，心情非常不好，看见什么人有时候哦就对他叫。但我那一个人那一天也因为跟太太吵架，在路上走心情也不好，就看见这些狗对他叫，所以他也很反感，看着狗也对他叫，哦，又对他，这狗看他那么凶也对他喊，他也喊狗，哦，他也哦。三分之钟之后一共有几条狗？几条狗？对吗？因为狗会用像人叫变成人，但是人会对狗叫变成狗，你明白吗？愚昧人他做愚昧事情，他不会变得有智慧。但是如果我们智慧人回应愚昧人，而是用愚昧的方式回应他，那我们就是变成愚昧。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，不要照愚昧人的一万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264记得吗？呀，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你的太太丈夫要跟你吵架，你对他说264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容易做到吗？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你看我们的信仰多么伟大，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经文来表现自己，你说一句我们做到，我们It's a different person. 264。啊，好不好？大家说
264。
还记得一个号码。因为如果这个蛮重要的。OK. 箴言有一句话说，不可说，我们一同念。不可说，人怎么待我，我也怎么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答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是可以做到264的原则。因为如果这个做不到，那265不必谈了，因为那个更高，要求更多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265。265原则，我们一同念：二，以智慧还愚昧。善报，前面说不要以愚昧还愚昧，以恶报恶。那这265呢，就说以智慧还愚昧，以善报恶。要怎么去理解这两节经文？因为在字面上我们看见他们好像彼此的矛盾。他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因为第四节说不要照， 这里又说要造，那到底要造还是不要造？读圣经的时候觉得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他的关键在于这个造这个字。你知道在这个前面那个造跟这个造在意识上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个转变。虽然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，但是意识却有所转变。因为第四节说不要造，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；第五节说要造，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。那到底要造还是不要造呢？我们就照圣经的教导去做，但是要了解这里所讲的造在意识上其实是有转移。因为第四节的那个造是以恶报恶的造，以愚昧还愚昧的造。而第五节的造呢是应付性的造，就是说以智慧还愚昧的造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意思至少那个人就不一样了。你们喜欢看武侠小说吗？哎，武侠小说，你知道中国的武侠小说基本上建立一个叫做报仇的一个观念上，就是以恶报恶，以愚昧还愚昧，这一个原则的不断的循环。啊，有个人，他的爸爸被人杀死了，哇，这个儿子嫉妒心要为爸爸报仇，所以他就上山去练功夫。有一天他练好了，就回来就把他杀了。哇，他的儿子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中，要为他的报仇，他又上山去了。所以就是不断这样上，所以我们的武侠小说很长嘛，因为他没有一个solution，他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。因为在整个武侠小说里头，没有一个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叫做饶恕 forgiveness， there's no forgiveness and grace， 没有恩典跟没有，所以武侠小说很长，而且我们看的都很精彩，一直花钱去买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完。那武侠小说的造就是所谓第四点，以愚昧以恶报恶的造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价值观，也不是我们的方式。因为所以圣经讲到做智慧人第五节那个造呢，是一种以智慧还愚昧的造，以什么以这个善胜恶的一种造。好，我们再回来武侠小说。假如说我的敌人这个飞刀一来的时候，那如果这飞刀一去，那个就是愚昧还愚昧嘛，对不对？假设说好，我不一样的人了，如果他的飞刀一来的时候，你想我要怎么应付他，我到底有什么办法，什么答案呢？哎，我可以闪开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有人要跟你吵架，你不一定即刻要跟他吵架，你可以暂时闪开嘛，明天再谈嘛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应付他的飞刀呢？还有什么办法啊？对啊，把筷子拿出来一夹住啊，你功夫厉害的话。意思说生活问题的应对不是死板的，一定要灵活有智慧的。人家对我不好，我可以请他到我的家里吃顿饭啊，也是一个办法，不一定要请他吃石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意思说怎么应付问题就复杂的多了，还手是最直接的，但是应付一个问题就复杂的多，要想要生命，要了解神的话，要有神的同在，这是一种生命的问素质的问题。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讲到，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是这个大卫跟扫罗这个故事。其实扫罗原来这个人是不错的，但是他有一个弱点，这个弱点就是说不能被威胁， cannot be threatened。 尤其 是同辈的 threaten， 他不能接受。所以当神要兴起大卫的时候，把扫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开始受威胁，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就造成扫罗成为一个非常嫉妒大卫的一个人。所以因着嫉妒的缘故，所以扫罗就开始追大卫，追杀大卫。所以大卫逃啊，大卫没有说就把他跟他打架，没有，大卫就逃。由于是大卫逃到一个在靠近死海的一个山洞，叫做阴基底，这个山洞躲藏在里面。那当时扫罗也追到那个地方，但是扫罗不晓得大卫藏在山洞里头，当时他要方便，所以他就进去山洞。所以当扫罗从这个外面进来的时候，大卫的随从就对大卫说，好机会，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，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。但是大卫没有，他没有这样做。而大卫反而偷偷的走到扫罗的旁边，用剑把他的衣服割一片，记得这个事情吗？那扫罗不知道，他就出去，大卫也跟着出去。那扫罗看见大卫的时候吓了一跳，你怎么在山洞？我不知道。他也知道如果大卫要杀他，他基本上是死定的。他就问大卫说，为什么你不杀我？那大卫就对他说，其实大卫也没有跟他讲所有的情况，他把事情讲稍微讲一下，他就用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古人有句俗语说，恶是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这句话恶是出于恶人呢，不是圣经的话来，而是当时一般民间所讲的一句成语俗语。而这个成语基本上它的道理就是common sense， 恶是出于恶人。而这个 common sense 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德的原则，是很稳定一个道德的原则，恶是出于恶人。恶人做什么呢？恶人就做恶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义人做什么呢？义人就做义事。愚昧人做什么呢？做愚昧事。智慧人做什么？做智慧事，就是 common sense。 大卫说，我不是一个恶人，所以我不做恶事嘛。如果我做恶事的话，就告诉你我是一个恶人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些不是基督徒事情不会从我身上出来，如果这些事情出来，就告诉我不是一个基督徒， it's very common sense。那大卫说，所以因为这个原则，所以我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其实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头是很多的。他说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。所以意识到当一个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有时候神不要我们即刻的回应 instant response to 这种问题，而是要什么等候。有一段时间是神给我们预备，叫做 cushion。 这个 cushion 里头有时候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机会。不可自行报仇，要就是现代中文一本，他必为你伸冤。这二六五这个原则，其实在圣经里头是常常被教导，至少主耶稣基督就很清楚的教导过门徒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就是以恶报恶嘛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人家打我们的右脸，你说慢点，因为主耶 稣教导说这边也要打一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讲的是不是自义的，是义的，意思说当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要对他好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，就应你怒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，你就给他；有向你借贷的，不可推辞。哎，这个就是二里无原则，以良善回应邪恶，以智慧回应愚昧，很不容易啊。于是我好几年前，我在北京这个飞机场，在第三航站是很新那个机场，要转机的时候，当时就想吃点东西，我就到一个餐馆叫做味千拉面，你听过没有？啊，味千拉面。那我到这个餐馆的时候，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，她就把这个菜单就放在我的桌子上，然后她就走了。我看下那天我真的很不想吃面的，是面馆，当然所有都是面嘛，那只有一个是炒饭。哎，我看见这个照片很漂亮，是觉得不错，所以我找就决定吃这个炒饭。所以当这个女服务员上前来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要吃这个炒饭。她好像很没有表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很没有表情看着我，跟我说没有炒饭。我也不是对她不高兴，我在想怎么会没有炒饭，是不是最近闹饥荒啊还是什么？我只是好奇，我说怎么会没有炒饭？其实我想我的态度应该不会说恶劣。好像没有表情看着我，拍我的桌子跟我说，我跟你说没有炒饭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刘少平的少，邓小平的平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中国吃饭几百次，还没有人拍我的桌子。你知道在大陆这些服务员都是啊，欢迎欢迎，对不对？你想我会不会被冒犯？会不会被冒犯？会不会？你想我应该怎么回应他？啊？你这个啊，黄毛丫头啊，你从哪那个乡下来的？哎，叫你的老板来，骂他一顿。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？因为我在看太多了。一人被冒犯就是这样的反应。对我来说，这有时候。有一次我在北京，也是在北京机场，看见一个客人，哇，把那个航空服务员骂到他哭，声音整个航站都可以听见。我就想到五种人，这种大概是叫做谢曼人，就是言语没有给人家一种留情，一种伤害。你想这个女服务员，我怎么样骂他吗？你知道我下一站要去哪里吗？我就要去培训一班牧师怎么学真言做智慧人。哎呀，我也不晓得他当天有什么问题，可能他心情不好，我也没有时间，所以没有问他。我就随便吃一个炒一个面，我就后来吃了我就走。后来我很想念这个女服务员了。所以好几次我回北京机场，我都去那个面馆看看能够找他。如果我找得到，我会对他说：“你记得吗？你呢？上次我要吃炒饭，你说没有，拍我的桌子，我那个就是我了。”我会告诉他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全世界讲你的故事啊，你出名了。”因为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能够认识他，听听他。跟他做个朋友，我也可以告诉他我所相信的神是谁吗？福音是什么道理？能够解决人的问题的答案在什么地方？可惜我去了三次都还没有找到。我下这个礼拜四我要去中国，说不定我有空也会在那边再找他一次。最后一次以后就不找了，找不到。 你这样的道理其实在彼得讲的很有意思啊，不以不要以讹报讹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。能够把辱骂变成祝福，你看这样的一种表现，说明了我们 is a different person， 你是不一样的人。而且他说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也破制度的，不要以讹报讹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讹报讹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。好，比较难的是最后一句话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意思说，好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些所谓愚昧人的行为，而且能够多到一个地步，最后他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，那个就不简单，或者甚至叫他自己能够认罪，那就很难。但是耶稣基督常常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，我在圣经里头找到一处，我们可以从他这个世界里头看见他是怎么的有智慧。哎，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可见这些人完不但不相信耶稣，而且甚至怀疑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权柄，所以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就说是谁给你这个权柄呢？你自称为神的儿子，又做了这些神迹奇事等等，你的权柄是哪里来的？如果他你怎么回答都不对的，因为如果说来自神，他说你亵渎神；不然的话，你就是来自邪灵。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如果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耶稣很少直接回答这些问题，这通常来就是反问一个问题，所以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？你问我问题，我也问你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还是人间来，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，但是一问这些人反而要去开会。你看我们很会，我们一个月才开一次会嘛，他们也说问一个问题他们就要开会。他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，所以不能回答。他不能回答的问题，所以是回答说不知道。其实他们知道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能回答，就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当作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你看耶稣有没有智慧？265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两个道理，一个是264，一个是265。愿神赐给你们智慧。